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称川普周五和普京会晤将有助判断终结俄乌战争。
美国国务卿指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贝森特说，美中贸易官员将在两三个月内展开会谈。
莫迪可能9月与川普会面，解决贸易和关税问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将对印度加征关税，印度出口商正焦急寻求对策，以减轻后续冲击。印度媒体报道，总理莫迪很可能将于9月在美国与川普会晤。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川普本月6号对印度商品加征了25%的关税，以惩罚新德里当局采购俄罗斯的石油。他还说，印度此举为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提供资金，加上先前征收的25%，现在印度输美国商品面临50%的关税，将于27号生效。50%关税如今将可能冲击低利润、劳力密集的产业，从宝石和珠宝、纺织品到海产等都受影响。业界表示，部分美国买家开始暂缓新订单，危及未来数以百万计美元的生意和印度数以十万计人民的生计。有些美国客户要求把订单改在关税较低的越南或孟加拉等国生产。印度快报周二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莫迪9月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时，很可能将和川普会面，解决贸易及关税问题。
捷克总统帕维尔7月27号在印度拜会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并祝贺他90岁大寿，引发中共的不满。中共周二宣布不与帕维尔进行任何交往。对此，捷克总统府在 X 平台上回应，总统与达赖喇嘛的会面完全属于私人性质。目前，捷克与中国在总统层级之间并没有直接沟通，因此这一举动并没有改变目前的情况。部分捷克政要也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捷克卫生部长瓦雷克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他代表传统、责任和繁荣党支持总统，就像过去支持党主席埃达莫娃前往台湾一样。瓦雷克写道，我们对中国同志指挥我们国家代表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哪里不感兴趣。捷克科研创新部长吉尼雪克也在 X 平台上评论说，我认为这对总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只能无能为力。
川普政府周二表示，乔治华盛顿大学在去年校内的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中违反了联邦民权法，并要求他立即采取措施纠正政策。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长迪龙说，司法部民权司已经完全对乔治华盛顿大学反犹太主义歧视以及骚扰犹太和以色列学生事件的调查，发现在2024年4月和5月的抗议活动期间，这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大学对校内涉嫌反犹太主义歧视和骚扰的行为故意漠不关心，从而违反1964年民权法第6章的规定。乔治华盛顿大学是川普政府针对校内反犹太主义等问题采取行动的最新一所大学。司法部这一调查结果与川普政府此前对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等高校的调查结果相似，预计解决方案也会类似。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周二深夜签发逮捕令，将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羁押。韩联社报道，韩国宪政历史上前总统抗力首次同时遭到羁押，两个人目前分别羁押在不同的看守所。尹锡悦在今年4月被弹劾下台，正因涉嫌在去年12月企图实施戒严而受审。检方指控金建熙的罪名包括股票欺诈、受贿及非法权力干预等，涉案的对象涉及企业家、宗教界人士及政治掮客，如果罪成，可能被判处数年徒刑。金的律师当天没有做出即时回应，但是此前已否认所有的指控，并批评部分礼品传闻毫无根据。尹锡悦7月10号被负责调查内乱叛国案的独检组逮捕之后，目前羁押在首尔看守所。金建熙原先被安排移送首尔看守所，但独检组申请将他移送首尔南部看守所。
白宫周二宣布，将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前，主导审查部分由史密斯尼学会管理的博物馆和展览。三名白宫高级官员写信给史密斯尼学会秘书长邦奇说，审查的目的是确保这个学会彰显国家遗产的历史准确性和包容性呈现。白宫的信函写道，这项倡议的目的在于确保与总统庆祝美国卓越优异主义的指示一致，移除有争议或偏见的叙事，并重建大众对我们共同文化机构的信心。史密斯尼学会的地位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博物馆系统。这个学会的大部分预算来自美国国会，但是在决策上独立于美国政府。川普总统今年稍早指控这个学会散播反美意识形态，并引发民权倡导者的忧虑。
美国东西海岸遭遇罕见的极端高温，东北部、西北部及西南部的多地发布高温预警。加州死亡谷周二的气温逼近了122华氏度。在东北部，从缅因州卡里布到佛蒙特州伯灵顿、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到纽约州雪城，周二单日气温高达95华氏度左右。西北部和西南部也面临极端高温，俄勒冈州罗斯堡周一高温达到105度。梅福德周二接近破纪录高温，波特兰预计97到105度，热浪将持续向东推进，周五抵达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周末会影响东北部。疾控中心提醒，极端高温是美国最致命的天气灾害，每年约夺走2000条性命。在炎热的天气中，一定要确保补充足够水分，并了解中暑和热射病的症状，尽量去有空调的地方。避免下午长时间待在户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称，川普周五和普京会晤将有助判断终结俄乌战争，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 OpenAI 宣布将 ChatGPT Enterprise 以象征性1美元的价格提供给联邦政府之后不久，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Anthropic 周二宣布，将向美国联邦政府三权机构及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提供其 AI 模型 Claude 的2个版本，同样只需要支付1美元。该协议将是 Claude 的政府版和企业版在未来1年内以象征性1美元的价格提供给所有的联邦机构。GSA 旗下的多重售标制度已纳入了 Claude。OpenAI 的 ChatGPT 及谷歌的 Gemini 方便政府部门快速采购这些 AI 工具。Anthropic 执行长达里奥·阿莫代伊表示，美国要保持 AI 的领先地位，就必须确保联邦机构能获得最安全且先进的 AI 工具。通过在三权机构推展 Claude，我们协助联邦员工发挥 AI 的潜力，更有效服务美国民众。GSA 执行官麦格·里加斯表示，这是政府推动 AI 采用的重要里程碑，有助推升政府的效率和服务品质。
路透社周二披露，美国政府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将包含4层架构，一层为卫星防御，其他3层为陆基防御系统。其中11个短程导弹发射装置分布在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金穹是美国多层导弹防御系统，它的灵感源自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但因为需要保护的地理位置和面临各种威胁的复杂性，金穹的规模要大出很多。川普政府上周在阿拉巴马州亨兹市向3000名国防承包商发表名为“行动快速，胸怀大志”的投影片简报，揭露这套系统前所未见的复杂性。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把金穹系统的完成期限设定在2028年。一名美国官员说，他们拥有大笔资金，但他们还没有确定成本目标。截止到目前，美国国会已经为7月通过川普大而美法案中的金穹计划拨款250亿美元。另外，在2026年财年总统预算请求中，为金穹计划预留453亿美元资金。
周二消息，谷歌宣布，安卓系统内的受保护 PKVM 虚拟机监控器获得了 SE SIP Level 5认证， 这是互联网和移动平台安全的最高标准。SESP 的全称为 Security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IoT Platforms，是由 TrustCP 制定的物联网平台安全评估体系，其中 Level 5为最高安全保证级别，可以对抗最复杂的威胁。PKVM 是安卓虚拟化框架的核心组件，专为执行关键任务提供高隔离度、高可信度的运行环境。具体应用包括本地 AI 模型的个性化数据处理、人脸和指纹等生物识别认证、数字版权管理保护内容以及固件级安全防护。谷歌官方表示，PKVM 在经过的 DEKRA 认证实验室的严格测评之后，被证实能够有效地抵御复杂且高级的安全威胁。安卓安全与隐私工程副总裁 Dave Clidmarsh 指出，数据本地处理提升了目击者的潜在收益，因此更强的安全防护措施显得尤为重要。而强认证机制能有效保障包括生物识别、数字身份和重要媒体内容在内的关键数据安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二表示，川普总统将于周五上午前往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晤。请听报道。
白宫周二表示，本周五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将让川普对如何结束俄乌战争有最佳判断依据。未来也希望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谈，以终结战事。莱维特还说，川普总统此举的目的是结束乌克兰战争，并停止杀戮。不过，莱维特同时也试图淡化外界对双普峰会结果的期望。他说，这是总统的一次倾听练习，既然交战双方只有一方在会议上，因此，川普总统这次只是前往会场，以便更坚定、更好地弄清楚我们如何才能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面对面的会谈，而不是通过电话交谈，将为总统提供最好的指引，让他们了解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以及局势走向。据 Politico 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强调，阿拉斯加峰会只是朝着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迈出的一步。一位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此举的目的只是试探普京，看看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是否认真对待和平谈判，并努力促成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三边会晤。对于媒体问到白宫是否担心，如果允许俄罗斯保留他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土地，将对中共等其他美国的对手传达出什么样的信号，莱维特回应说，川普有决心要结束俄乌战争，这是非常复杂的局势，相关计划细节将由川普、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的欧洲盟友进行讨论。莱维特说，美国和乌克兰及欧洲盟友保持密切联系。周二，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在任何和平谈判中都必须保障乌克兰的自决权和欧洲的安全利益。欧盟声明指出，乌克兰人民必须拥有决定自身未来的自由，并强调和平协议必须尊重国际法，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际边界不得以武力改变等原则。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指出，中国在多个领域是美国的对手和敌手，中国想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利。卢比奥认为，关税正在发挥作用，扭转这一局面。请听报道。
卢比奥在接受广播节目《西德和朋友的早晨》采访时，主持人西德·罗森伯格提出中国是否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国家时，卢比奥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因为21世纪的走向将由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来决定，在多个领域，无论是技术、商业、贸易、军事、情报，还是地缘政治等等，他们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和敌手。卢比奥说，中国基本上想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利。他说，美国已经意识到，而且早该意识到， 美国与中国的问题之一是美国让中国拿走了曾属于美国的企业。卢比奥说，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卢比奥还表示，如果美国希望减少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物品上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就必须开始在美国本土生产更多的这类产品，而这正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着力调整的。他说，这正是川普总统关注的，拿回那些要素，恢复产业能力，重新生产那些我们曾经在这个国家制造，但现在从中国购买的产品。卢比奥表示，这样的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因为中国可以利用这些来威胁我们。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们未来可能会勒索我们。卢比奥警示，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例如，他们可能威胁切断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药品，如果我们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处境。因此，除了其他各个方面，军事等其他方面，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试图解决的一个脆弱领域。卢比奥认为关税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如果在中国制造产品并在美国出售更昂贵，至少从理论上讲，在美国制造产品并出售就会更便宜。他说，他已经开始看到一些产业回流，这是一个好现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美中贸易关税休战协定确定再延长90天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美国贸易官员将在未来2到3个月内与中国贸易官员再次会晤，讨论两国经济关系的未来，并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已邀请川普参加会晤。请听报道。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在福克斯商业频道接受节目主持人科德洛访问时说，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将在未来2至3个月内与中国代表会面，讨论两国未来经济走向。贝森特强调，除非能见证中方数月乃至季度或一整年在阻止芬太尼相关货物流入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否则美方不考虑降低现有对华关税。贝森特发表谈话的前一天，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原定于周二生效的对中国额外关税再度延后90天，使双方避免对彼此商品课征3位数的关税。贝森特在节目中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邀请川普会面，但尚未敲定具体时间。他说，目前没有日期，总统尚未接受邀请。川普在8月初告诉 CNBC， 美中距离达成贸易协议已经非常接近，若达成协议，他计划在今年年底与习近平会面。贝森特在谈到关税细节时指出，美国必须见到中共在阻止芬太尼流入方面持续数月、数季甚至一整年的实质进展，才会考虑调降关税。华盛顿方面持续批评北京未能有效阻止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流入美国。相关数据显示，芬太尼是导致美国药物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川普于2月就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商品课征 20% 的关税。尽管美中5月在日内瓦达成贸易休战协议，但该关税仍有效，并对中国产品额外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贝森特也提到，美国仍有几项大型贸易协议尚待完成，包括瑞士和印度。不过，印度与美国磋商贸易协议过程中的态度有点顽强。贝森特表示，他期望川普政府能在10月底前陆续完成贸易磋商。贝森特指出，这是志向远大的目标，但我认为我们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我认为我们可以办到。我们与所有重要国家将针对实质条款达成一致共识。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民警卫队进驻华府，市长和司法部长商量安全对策。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民警卫队进驻华府，市长和司法部长商量安全对策；
美国务院报告称中共严重侵犯人权；
川普再次要求鲍威尔降息，贝森特希望确认新理事；
美俄领袖峰会前，欧洲即开线上峰会，俄朝元首通话。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支与政府军结盟的武装民兵组织以及多家涉及关键矿产非法贸易的实体实施制裁。此举的目的在于遏制东刚果地区的武装冲突，并促进当地和平经济稳定。同时受制裁的还包括刚果矿业公司刚果手工矿工合作社，以及香港注册的东升有限公司和兴隆有限公司。在美国斡旋下，民主刚果和卢旺达于今年6月27号在白宫签署和平协议，旨在结束多年战乱，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复苏，并吸引几十亿美元西方投资。与此同时，卡塔尔正在主持刚果政府与卢旺达支持的 M23 叛军的直接谈判。
埃及周二表示，埃及正在与卡塔尔和美国通力合作，居中斡旋，以促成一项为期60天的加沙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两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说，哈马斯高层代表团预计周三与埃及官员见面讨论。周二，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多个欧洲国家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24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声明中说，现在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制止和扭转饥荒。声明呼吁以色列允许无限制援助进入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否认要对加沙的饥荒蔓延负责，并指责哈马斯武装分子窃取援助物资。上个月底，以色列宣布采取更多措施，好让更多的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还重提允许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走廊。
就在美俄峰会周五举行前夕，欧洲主要国家紧急展开外交斡旋。德国总理默茨邀请多国领袖将于13号举行一场线上峰会。欧盟领袖12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国际边界不容以武力改变。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12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通电话，告诉金正恩有关本周计划与美国总统川普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则表示，俄罗斯军队突然往乌克兰东部煤矿城镇多布罗皮利亚附近推进达10公里，基辅很快会消灭他们。乌克兰军方11号晚上表示，近期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苏米州战斗中收复2座村庄。乌军10号也宣布收复苏米州另一座村庄的捷报。
终极格斗冠军赛主席怀特周二表示，白宫将于明年7月4号举办一场综合格斗比赛，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怀特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采访时表示，这绝对会成真。终极格斗冠军赛是蓬勃发展的综合格斗运动中规模最大、最成功的组织。综合格斗运动结合了柔术、跆拳道、拳击和脚力等多种武术项目。CBS 的母公司派拉蒙刚刚与终极格斗冠军赛签订了价值77亿美元的串流服务合约。怀特告诉 CBS， 当川普打电话给我，请我来做这件事时，川普说，我希望伊万卡全程参与。怀特表示，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将参与筹办在白宫举行的独立纪念日盛会。
川普总统周二再次要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川普在身向社交上发文指出，总是太迟的鲍威尔现在就必须降息，因为他总是太迟而造成的损害不可估量。川普还说，他考虑允许对鲍威尔提起重大诉讼，因为他在管理美联储大楼建设方面的工作非常糟糕，而且极度无能。一个本应花费5000万美元整修的工程竟然要花3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他希望参议院能在美联储9月份举行下次会议之前确认史蒂芬·米兰担任美联储理事， 让这位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及时填补美联储理事会的一个空缺。贝森特指出，川普还需任命一位新的美联储主席来接替鲍威尔，鲍威尔主席任期将于2026年5月结束。
中国恒大集团8月12号晚上表示，将在8月25号从香港交易所正式除牌退市。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了第四个年头的低迷期，持续拖累中国经济。彭博社认为，中国恒大集团的退市标志着中国房地产行业一个暗淡的里程碑。恒大曾经是中国销售额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该集团股票自2024年1月29号停牌，到今年7月28号满18个月，未能满足复牌指引，未能恢复买卖交易，没有实现复牌。中国有大量的建筑商陷入了困境，拖累中国经济的增长，而恒大的倒闭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自2021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香港法院已至少向6家中国开发商发出了清盘令。周一，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被香港高院下令清盘，这是继恒大以来中国最大的房企清盘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民警卫队进驻华府，市长与司法部长商安全对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较上个月上升了 0.2%， 年增率为 2.7%， 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2.8%。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核心 CPI 较六月份上升了 0.3%， 这与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年增幅升至 3.1%， 略高于经济专家预测的 3.0%。美国七月份通胀数据温和，市场押注美联储九月份降息的几率达到94%，推动标普五百与纳斯达克在周二收盘双双创下了新高。周三，亚太股市同步走强，日经225盘中再创历史新高。加密货币市场方面，以太币价格在早盘触及4634.70美元，为2021年12月份以来最高水准，随后回落0.9%。周三的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147.84，几乎持平。欧元对美元上涨0.1%至1.1684美元，延续前一天交易日0.5%的涨势。追踪美元对一揽子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连跌两天。国际油价方面，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微跌0.05%。报每桶63.14美元，现货黄金大致持平，报每盎司3348.1美元。在市场乐观情绪的推动下，投资者持续关注美联储九月份的政策动向，以及美中延长关税休战对全球贸易和通胀的影响。
黄金周二涨跌互见，黄金现货价上涨0.1%，报每盎司3347.34美元。纽约十二月黄金期货下跌0.2%，报每盎司3399美元。黄金期货周一下跌超过2%，因为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澄清，黄金将不在特定国家关税范围。美国七月 CPI 上升0.2%，从六月的0.3%趋缓，年升幅则为2.7%。美国本周其他重要数据包括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以及零售销售。金融新闻网站 FX Empire 则分析，从长期图表来看，黄金市场已经处于涨势上涨趋势一段时间了，认为黄金市场将试图冲击3500美元的水平，如果能突破这一水平，那后市将呈现利多。 Wisdom Tree 分析师沙阿则较为乐观，表示金价到2026年第一季度可能达到每盎司4000美元，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有望触及5080美元。
知名经济学家泽伯格再次警告说，市场即将发生崩盘。泽伯格8月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贴文中写道， 我们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泡沫，将会发生大崩盘。仅在加密货币领域，我们还有大约10周左右的泡沫上涨机会。这意味着，首先是以太坊，然后是主要的山寨币，再然后是迷因币等，都会出现极端上涨。但他同时警告说，这种上涨不是买入后长期持有的机会，而是一段短暂的投机性上涨机会。据知名财经网站 Finbold 的报道，泽伯格此前就警告说，他观察到比特币尚未成为避风港，而是与科技股挂钩的高风险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他预测巨大的科技泡沫二将会破裂，并导致纳斯达克和比特币同时崩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宣布向华盛顿特区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并暂时接管大都会警察局，以应对首都暴力犯罪和治安恶化。白宫周二表示，此举将在30天内评估成效，而在周一晚间的行动中，当局已逮捕了23人。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国民警卫队成员抵达华盛顿特区，以帮助打击首都地区的犯罪。同一天，市长鲍泽和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会面，同意确保游客和居民的安全。周一，川普总统宣布向华盛顿特区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并暂时接管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总统说，我们的首都已经被暴力团伙、嗜血罪犯、四处游荡的狂野青年、吸毒成瘾的疯子和无家可归者占领。我们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二表示，川普总统接管大都会警察局的命令将在30天内重新评估。当被问到川普行动的具体时间表时，莱维特说，至于具体时间，我们将在30天期限结束后重新评估并做出进一步决定。但在这30天内，我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确保行动尽可能达到最佳效果。莱维特补充道，政府的重点将是尽我们所能清理华盛顿特区，并将与大都会警察局合作完成这项工作。他还说，周一晚上华盛顿特区部署了大约850名执法人员，他们总共逮捕了23人。当局还缴获了6支非法手枪。政府将提供给当地游民庇护所、成瘾和心理健康服务。如果拒绝接受，可能将面临入狱处分。邦迪周二上午和鲍泽会面后发表声明说，我们一致认为没有什么比保护华盛顿特区居民和游客免受致命犯罪的威胁更重要。鲍泽说，我关注的是联邦人员的增加，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现有的额外人员，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降低犯罪率。莱维特周二告诉记者，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将设法拆除首都所有剩余的流浪者营地。那些不遵守规定、没有迁往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戒毒中心或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人将面临罚款或监禁。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美国国务院周二发布2024年中国人权报告，详细记录中共政府在国内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还对中共在海外的跨国镇压行为进行了详细盘点。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4年度人权报告记录了中共政府在新疆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及中国存在的其他严重人权问题。此外，中共政府严格控制印刷、广播、电子和社交媒体，审查敏感话题，逮捕和监禁记者、博客作者和异议人士。今年的报告跟过去不同的地方是，单独记录了中共及其代理人针对海外个人实施的跨国镇压行为。中共的施压对象包括异议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记者及留学生。报告援引自由之家的研究，从2014年至2022年间，中共在海外实施了约250起直接的跨境镇压行为。自由之家指出，中共跨境镇压行动经过了最全面和精密的策划。根据人权卫士2024年报告， 从2014年以来，中共从56个国家强制遣返约283个人。这是中共猎狐和天网行动的一部分。中共在海外的行动包括威胁和集体惩罚这些个人在中国的家人和联系人，对海外目标进行直接监视、骚扰、恐吓，以及直接实施海外绑架。报告提到，中共当局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压制海外异议人士的政治活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被指控是中共在海外的监控机制，追踪和举报持民主观点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制造恐吓和进行霸凌。报告说，在海外的中共领事馆或大使馆拒绝为海外维吾尔族、西藏人和其他中国公民续发护照，以限制其行动自由，作为对其海外活动的报复。在中国国内迫害人权部分，报告提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关押，许多政治犯仍然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或以其他形式被拘留。人权报告还收录了中共领馆人员试图非法遣返异议人士的事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